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故事人生单元继续带给您的是《桃树传》。多年之后，桃树向弗朗西斯·蔡斯谈起这段经历时说：当我驶离印第安纳波利斯城区之后，再想到这个决定，我的灵里突然变得火热起来，内心中充满了甜美的平安。我终于明白了，我确实是在照上帝的旨意而行。桃树即将踏上上帝为他安排的生命旅程。桃树传第十一集。委员会很高兴，他们立即给会员名册上的所有人发出邮件通知。我们选定他，他接受了，并将在1928年11月4号正式上任。他来自印第安纳波利斯，艾登·威尔逊·桃树牧师。但这位来自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桃树牧师仍然顾虑重重。虽然他在向印第安纳波利斯教会辞职时表达了真挚的歉意，但内心仍然没有平安。他担心自己的做法过于草率，觉得很过意不去，也不确定这个决定是否正确。全家人开始为搬家准备行李，可是大家的心情都不好。但最终桃树带着妻儿和行李向住了4年的牧师宿舍看了最后一眼，便开着他那辆1925年的奥克兰轿车驶向芝加哥。多年之后，桃树向弗朗西斯·蔡斯谈起这段经历时说：当我驶离印第安纳波利斯城区之后，再想到这个决定，我的灵里忽然变得火热起来，内心中充满了甜美的平安。我终于明白了，我确实是在照上帝的旨意而行。桃树即将踏上上帝为他安排的生命旅程。当桃树从印第安纳波利斯驾车西行前往芝加哥的时候，绝对想不到他会在那里住31年，也绝对想不到位于70大街和联合火车站路口的南城福音礼拜堂后来会成为他最主要的服事场所。上帝有时会将他的仆人安放在一些特定的地方。桃树后来渐渐明白，上帝把他放在了芝加哥。1928年，芝加哥拥有330万人口，是继纽约、伦敦、柏林之后的世界第四大城市。在富裕程度方面，更是仅次于纽约，位居世界第二。在那个美元币值很高的时代，芝加哥已拥有至少100名百万富翁为荣。在他们的大力推动下，芝加哥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新建了湖滨公园、林荫大道、森林保护区等公共区域。芝加哥既是工业重镇，也是交通枢纽，共有7个火车客运站，每天进出列车超过1000列，铁路系统可直达整个北美， 芝加哥还主导了美国中西部地区的银行业、商业和服务业。这座都市的市容之壮观，财富之集中，权势之鼎盛，在当时唯有纽约可与之媲美。芝加哥是个大都市，穆迪圣经学院有鲁本·托里博士和雅各·格雷博士等名师，教师阵容群星璀璨。对热爱福音的人来说，这就像磁铁一样，吸引力极强。穆迪纪念教会更是群英荟萃，托里·保罗·雷德、迪克逊、菲尔波特、艾恩塞等众多名目均在那里牧会。此外，惠顿学院培养了大批福音派传道人，其中许多都在大芝加哥地区侍奉。二十世纪早期，大量移民涌入芝加哥，禁酒令催生了一个新的暴利行业，吸引许多心狠手辣的能人投身其中，并发了大财。芝加哥就是这个非法行业黑暗面的最好证明。当时这个城市以罪恶之都闻名天下，艾尔卡彭就是城市的犯罪之王。而像芝加哥市长外号大家伙比尔的汤普森等这些政界大佬，更是腐败到了前所未闻的地步。相比之下，敲诈勒索案件和工人暴动的影响不过尔尔。芝加哥著名诗人斯特兹特克尔对这个城市做出了这样的评价：芝加哥就是美国梦的缩影，而且更极端也更绚丽。1928年，桃树一家开着那辆忠心耿耿的1925年产奥克兰轿车，穿越南部城郊的大片工业区，抵达目的地。此时迎接他们的，就是这样一座城市。没过多久，桃树的大名就在芝加哥的福音派基督徒中传开了。那些希望自己的心意和灵命得到更新的人，都被他的讲道吸引了。芝加哥的公共交通系统非常发达，来教会很方便，因此不论远近，大家都来聆听这位杰出讲员的教导。就连神学院的教授们也慕名而来，并把他推荐给自己的学生。有一些新加入的基督徒原本是当时主流教会的会友，因不满本教会缺乏圣经教导，出于对上帝之道的渴慕，专程到这里来加餐，甚至有些人连着参加下午和晚上两场崇拜。芝加哥南城福音礼拜堂的增长速度不是特别快，我们这位年轻的牧师也在逐步成长。教会下午两点开始主日学，三点开始主日敬拜，晚上七点半有专门传福音的敬拜。那时有许多人上午在附近参加荷兰改革宗教会的敬拜，下午和晚上到桃树的教会参加聚会。在这个教会，桃树的意向是让人们来到这里经历上帝的同在，圣灵在教会中运行。对此，有位会友是这么说的：你一走进教会的门，就能感觉到。有时候，一些在芝加哥南城福音礼拜堂听过桃树讲道的学生，会邀请他去学生聚会讲道，他总是乐意接受，很少拒绝。桃树在学生中影响力很大，学生们非常敬爱他，他也十分关爱学生。传记作家大卫·范特写道，许多年轻人都回应了桃树全职侍奉的呼召，他们的身影后来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教会和差会中。桃树的讲道吸引了一些优秀的人才加入教会，并担任教会领袖，这些人承担起了大部分治理工作，使得桃树可以从日常的事务中腾出手来， 专注于教会的属灵事工。在能干的教会领袖带领下，教会主日学在周边社区的影响不断扩大，参加人数增加到500左右。教会里的姊妹们会在每周三全天聚会，及时获悉海外宣教的进展，并为宣道会的国际事工祷告。教会的音乐事工非常出色，赢得许多赞誉。陶树本人并不擅长音乐，所以对于教会诗班的稳定服侍，他感到十分欣慰。斯特拉顿、舒菲尔特和雷蒙德·麦卡菲在芝加哥南城福音礼拜堂负责音乐事工长达15年之久，对教会的主日敬拜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教会的复活节音乐会多次被全国性电台转播。20世纪30年代，芝加哥南城福音礼拜堂从一个组织松散的非正规教会逐渐发展成为机构健全、羽翼丰满的教会。教会对宣教和深度灵性生活的注重不变，但组织结构有了改变。于是南城福音礼拜堂更名为南城宣道会，以顺应组织结构的变化。与此同时，教会人数大大增长，已经超出负荷，每次主日敬拜都是人满为患。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岁月正好》，短信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岁月 @良友.net。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或者分享属灵光景、代祷事项。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
亲爱的家人们，桃树传第11集就结束了。因为会有越来越多，教会计划新做一座教堂，而原堂则改做基督教教育。1941年正式落成的时候，这个浅灰色砖结构建筑的确算得上是建筑风格现代，内外装修闪亮。各大教会的领袖纷纷就建堂成功向桃树道贺，并为教会的未来发展祈福。桃树心中不禁得意，但是桃树很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心被上帝重重击打了。敬请在下次的故事人生单元收听《桃树传》第12集。